刘向边定，刘向边定。燕太子丹在秦国做人质，逃回了燕国。他看到秦国将要灭掉六国，军队已经逼近易水，害怕灾祸降临。太子丹非常担忧，对他的太傅居武说，燕国和秦国势不两立，希望太傅能想办法对付。居武回答说，秦国的土地遍及天下，威胁着韩国、魏国、赵国，那么易水以北的燕国还不得安宁，怎么能因为被欺辱的怨恨就想触犯秦王的逆鳞呢？太子说，那该怎么办？太傅说，请让我现在考虑。过了不久，樊於期将军从秦国逃到燕国，太子收留了他。太傅居武劝谏说，不行，秦王暴虐，对燕国积攒了怨气，已经足以让人心寒，更何况再听到樊将军在这里呢？这就像把肉放在恶虎经过的路上，灾祸一定无法挽救了。即使有管仲、晏婴这样的贤臣，也无法为您谋划。希望太子赶快派樊将军去匈奴，以消除秦国的借口。请向西与三晋结盟，向南联合齐国、楚国，向北与单于讲和，然后才可以想办法。太子丹说，太傅的计策旷日持久，我心里混乱，恐怕连片刻都等不了。而且还不止如此，樊将军走投无路来投奔我，我终究不能因为强秦的逼迫就抛弃我所同情的朋友，把他送到匈奴去，这等于要我立刻死去。希望太傅重新考虑。居武说，燕国有位田光先生，他智谋深远，勇敢沉着，可以和他商量。太子说，希望通过太傅结交田光先生，可以吗？居武说，遵命。居武出去见到田光，传达太子的话说，希望先生为国事谋划。田光说，谨遵教诲。于是去拜访太子，太子跪着迎接，倒退着为他引路，跪下来服侍坐席。田先生坐定后，左右没有别人，太子离开坐席，上前请教说，燕国和秦国势不两立，希望先生留意。田光说，我听说良马在壮年时一天能奔驰千里，等到他衰老了，烈马也能跑在他前面。现在太子听说我壮年时的名声，却不知道我的精力已经消耗完了。即便如此，我也不敢因此耽误国家大事。我的朋友荆轲可以任用。太子说，希望通过先生结交荆轲，可以吗？田光说，遵命。立刻起身快步走出。太子送他到门口，告诫说，我告诉先生的事，所说的都是国家大事，希望先生不要泄露。田光低头笑着说，是。田光弯腰驼背地去见荆轲说，我和您交好，燕国没有人不知道。现在太子听说我壮年时的名声，却不知道我的身体已经跟不上了。我有幸得到他的指教说，燕国和秦国势不两立，希望先生留意。我私下不把自己当外人，向太子推荐了您，希望您到宫中去拜访太子。荆轲说，谨遵教诲。田光说，我听说年长者的行为不让人怀疑。现在太子告诫我说，所说的是国家大事，希望先生不要泄露。这是太子怀疑我。行为让人怀疑，就不是有节操的瑕疵。想要自杀来激励荆轲，希望您赶快去见太子，说我已经死了，表明我不会泄密。于是自刎而死。荆轲见到太子，说田光已经死了，表明不会泄密。太子拜了又拜，跪着前行，泪流满面。过了一会儿才说，我请田先生不要说话，是想完成大事的谋划。现在田先生用死来表明不泄密，这哪里是我的本心呢？荆轲坐定后，太子离开坐席叩头说，田先生不知道我不贤，让我能到您面前，有话想说，这是上天哀怜燕国，不抛弃他的孤儿。如今秦国有贪婪之心，欲望无法满足，不吞并天下所有的土地，使海内的诸侯都成为臣子，他的野心不会满足。现在秦国已经俘虏了韩王，吞并了全部韩地，又发兵向南攻打楚国，向北逼近赵国。王翦率领几十万大军到达漳水、邺城，李信出兵太原、云中。赵国抵挡不住秦国，一定会称臣，称臣后灾祸就降临到燕国。燕国又小又弱，多次被战争困扰，如今估计全国的力量都不足以抵挡秦国，诸侯都屈服于秦国，没有人敢合纵。我私下里想，如果真能得到天下最勇敢的人出使秦国， 用重力引诱秦王，秦王贪图礼物，一定能达到目的。如果能劫持秦王，让他全部归还诸侯被侵占的土地，就像曹沫对齐桓公那样，那就太好了。如果不行，就趁机刺杀他。那些秦国大将统帅军队在外，而国内发生大乱，君臣就会互相猜疑，趁这个机会诸侯可以合纵，打败秦国是必然的。这是我的最大愿望，但不知道把这件事托付给谁，希望荆卿留意。沉默了很久，荆轲说，这是国家大事，我才能低下，恐怕不能胜任。太子上前叩头，坚决请求他不要推辞，然后荆轲才答应了。于是太子尊荆轲为上卿，安排他住上等馆舍，太子每天去问候，供给丰盛的宴席，准备珍奇物品，不时进献车马美女，任凭荆轲随心所欲，来顺从他的心意。过了很久，荆轲还没有动身的意思。秦国将领王翦攻破赵国，俘虏了赵王，全部占领了赵地，向北进军侵占土地，到达燕国南部边界。太子丹很恐惧，于是请求荆轲说，秦军早晚要渡过易水，那么即使我想长久的侍奉您，又怎能办到呢？荆轲说，即使太子不说，我也想去拜见您。现在空手前往，没有平信之物，那么秦王是无法接近的。樊将军，秦王用1000金金10000户封地悬赏捉拿，如果能得到樊将军的头颅和燕国督亢的地图献给秦王，秦王一定会高兴地接见我，我才能有机会报答太子。太子说，樊将军走投无路来投奔我，我不忍心因为自己的私事伤害长者的心意，希望您再考虑别的办法。荆轲知道太子不忍心，于是私下会见樊於期说，秦国对待将军可以说太刻毒了，您的父母宗族都被杀害或没收为奴，现在听说悬赏将军的头颅，赏金1000金，封地10000户，您打算怎么办？樊将军仰天长叹，流泪说，我每次想起这些常常痛入骨髓，只是想不出办法罢了。荆轲说，现在有一句话可以解除燕国的祸患，又能为将军报仇，怎么样？樊於期上前说，该怎么做？荆轲说，希望得到将军的头颅献给秦王，秦王一定高兴并好好接见我，我左手抓住他的袖子，右手刺他的胸膛，这样将军的仇就报了，燕国被欺辱的耻辱也洗雪了。将军有没有这个心意？樊於期脱下一只衣袖，露出臂膀，握住手腕，上前说，这是我日夜咬牙切齿捶胸顿足的事，今天才听到指教。于是自刎。太子听说后驾车赶去，伏在尸体上大哭，极为悲痛。既然已经无可奈何，就收敛了樊於期的头颅，用匣子封好。于是太子预先访求天下最锋利的匕首，得到了赵国徐夫人的匕首，用100金买下，让工匠用毒药淬炼，用人来试验，只要沾上一丝血，没有不立刻死去的。于是准备行装，送荆轲出发。燕国有个勇士叫秦舞阳，12岁时就杀过人，别人不敢正面看他，于是让秦舞阳做副手。荆轲等待一个人，想和他一起去，那个人住得远，还没到，为此留下来等候。过了些时候还没有出发，太子嫌他拖延，怀疑他反悔，就又请求说，时间已经快没了，荆卿难道没有去的意思吗？请让我先派秦舞阳去。荆轲发怒，呵斥太子说，今天去了却不能回来复命的是没用的小子，如今拿着一把匕首进入不可预测的强秦，我之所以停留，是等我的朋友一起走，现在太子嫌我拖延，那就告辞诀别吧。于是出发了。太子和那些知道此事的宾客都穿着白衣，戴着白帽来送他到易水边上，祭祀了鹿神，上路。高见离机住，荆轲合着节拍唱歌，发出变纸的声音，众人都流泪哭泣。又上前唱道，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又发出慷慨的雨声，众人都瞪大眼睛，头发全部向上竖起，顶起帽子。于是荆轲上车离去，始终没有回头。到了秦国，荆轲拿着价值1000金的礼物，厚赠秦王的宠臣中庶子蒙嘉。蒙嘉先替他在秦王面前说，燕王确实被大王的威势震慑，不敢发兵抵抗秦军，愿意让全国做秦国的臣属，排在诸侯的行列里，像郡县一样进贡纳税，以能奉守先王的宗庙。因为恐惧不敢亲自来陈述，特地斩了樊於期的头， 并献上燕国督亢的地图，用匣子封好，燕王在朝廷上拜送，派使者来禀告大王，只等大王的命令。秦王听了非常高兴，于是穿上朝服，设九宾之礼，在咸阳宫接见燕国使者。荆轲捧着盛放繁于七头颅的匣子，秦舞阳捧着地图匣，按次序走到宫殿台阶下。秦舞阳脸色改变，浑身发抖，群臣感到奇怪。荆轲回头对秦舞阳笑了笑，上前替他谢罪说，北方蛮夷地区的粗野人不曾见过天子，所以害怕，希望大王稍微宽容他一下，让他在大王面前完成使命。秦王对荆轲说，起来，把秦舞阳拿的地图取来。荆轲取过地图献给秦王，秦王展开地图，地图展到最后匕首露了出来。于是荆轲左手抓住秦王的袖子，右手拿着匕首刺向他，没有刺到身上，秦王大惊，自己跳起来挣断了袖子，拔剑，剑太长，只抓住了剑鞘，当时惊慌急迫，剑又插得紧，所以不能立刻拔出。荆轲追赶秦王，秦王绕着柱子跑，群臣都惊呆了，事情突然发生，出乎意料，全都失去了常态。根据秦国的法律，在殿上侍奉的群臣不能携带任何兵器，那些侍卫的郎中都拿着兵器排列在殿下，没有诏令不能上殿。正在危急时，来不及召殿下卫兵，所以荆轲追逐秦王，而大家仓促惊慌，没有武器攻击荆轲，于是用手和他搏斗。这时示意夏无且用他捧着的药囊投击荆轲，秦王正绕着柱子跑，仓促惊慌，不知怎么办，左右的人喊道，大王卑贱，大王卑贱，于是拔出剑攻击荆轲，砍断了他的左腿。荆轲残废了，就举起匕首投向秦王，没有击中，击中了柱子。秦王又砍荆轲，荆轲受了八处伤。荆轲知道事情不能成功，靠着柱子笑，像簸箕一样张开两腿坐着骂道，事情之所以不成功，是想活生生的劫持你，一定要得到契约来回报太子。左右的人上前杀了荆轲，秦王头晕目眩了很久，然后论功赏赐群臣和处罚应当治罪的人各有不同。赏赐夏无且黄金200亿，说无且爱护我，才用药囊投击荆轲。于是秦国大怒，燕国增派军队到赵国，命令王翦的部队攻打燕国，十月攻陷了燕国的蓟城。燕王喜、太子丹等率领全部精锐部队向东退守辽东，秦将李信追击燕王，燕王紧急采用代王家的计策，杀了太子丹，想要献给秦国。秦国又进军攻打，五年后终于灭掉燕国，俘虏了燕王喜，秦国兼并了天下。后来荆轲的朋友高渐离凭借姬柱的记忆见到秦始皇，用柱袭击秦始皇，为燕国报仇，没有击中而死。